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以撒的这种安静式的处变不惊的力量。我们也都知道，以撒后来因为对孩子的偏心等等犯下了一些错误。那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就是呢，我们聊一聊以撒他的软弱，还有呢，以撒身上看起来有一点偏心的这方面的问题。你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比如说有的做父亲的是家里有两个孩子，可能呢就会忍不住去偏爱那个懂事的，忽略了呢那个调皮的，事后啊还会后悔。工作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凭借个人的喜好去做决策，没有听劝，最后呢栽了跟头，不好意思承认。犯错之后呢，要么就是逃避，要么呢就会陷入到自责，觉得自己不配被原谅，甚至呢也因此会怀疑我们所相信的信仰。那这些纠结跟挣扎，以撒在晚年的时候都经历过。他一生顺服神，蒙神赐福，却在晚年栽了大跟头，用今天的话说呢，那叫万劫不保。他因为偏心被欺骗，闹家庭分裂，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我们今天呢，当然不是批判他的软弱，而是去跟着他的经历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偏心这回事儿。如果犯错了怎么办？陷入到自责呢，又应该如何挣脱？尤其是神的恩典到底怎样去遮盖我们的软弱呢？那首先呢，在说偏心这件事之前呢，我们会发现很多弟兄藏在心里边的困惑，就是我对待家人、朋友、同事，其实难免会被人觉得偏心。很多时候呢，真的不是我故意偏心，也不是说我做得不够好。作为男人，我们肩上扛着家庭、工作的责任，兼顾父母、妻子、孩子，还要应对同事、朋友的期待等等。很多时候啊，真的是很难把各方的利益、各方的感受都照顾得妥妥帖帖、面面俱到。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真的不用硬撑，也不用强求自己做得多完美。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多努力、多用心，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就像是有人觉得呢，你偏爱孩子，有人觉得你忽略了妻子，有人觉得你照顾了同事，有人觉得你冷落了朋友。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已经拼尽了全力去平衡、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可是呢，还是会有人觉得你就是偏心，对你有抱怨、有误解，是不是要陷入到无尽的内耗、反复的自责，我怎么又没做好？是不是要拼命讨好所有人，最后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呢？其实真的不用。我们今天聊的以撒的偏心，不是要苛责我们不能有一点偏向，而是要明白啊，这个偏心分两种。一种呢，是被自己的情感舒适区还有私欲所裹挟，然后呢故意的忽略和偏袒，这是我们要警醒要改正的。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已经尽力去平衡了，却依然被人误解是偏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必过度的内耗，更不必否定自己，而是要回到神的恩典里，凡事凭着良心，照着神的启示去做，尽自己所能做到问心无愧，剩下的交给神就好。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努力，他不会因为别人的误解就否定我们的付出，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到面面俱到就放弃我们。那关于这一点呢，以后我们聊以撒的经历会看得更清楚。以撒晚年的偏心呢，他是前者，是被自己的情感所裹挟，忽略了神的旨意。这个呢，是他的软弱，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但是我们作为现代男性呢，更多的时候是会遇到后者，就是我尽力了，但是仍然被误解。这个时候呢，学习不内耗、不苛求自己，也是一种属灵上的成长，更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只要做真实的、尽力的自己，其余的交给神的恩典 去遮盖。说到这个偏心，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有些作为父亲的弟兄可能会不自觉的偏爱某个孩子。无论如何，我们自己曾经都是孩子，很多人小的时候呢都有过被父母偏心的委屈。那这种不被重视的感受呢，往往会伴随很久，甚至影响性格和人际关系。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以撒偏心特别有意义的地方，不仅要反思自己作为父亲的不足，也要理解曾经的自己，更要明白偏心从来不是小事，而是会影响两代人家庭的课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以撒他的软肋，看看他晚年的偏心到底是什么样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真相。其实呢，这本身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的一个人性上的盲点。我们先回到圣经，在创世纪27:1记载，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以撒晚年的状态，身体衰弱，眼睛看不清，灵性上也逐渐有盲点。他一生蒙神赐福，顺服神的吩咐，在迦南地耕种的百倍收成，成为了大富户。可是到了晚年呢，却慢慢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被自己的情感倾向所裹挟，生出了偏心。以撒的偏心呢，具体来说就是偏爱长子以扫，忽略双胞胎弟弟雅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是因为以扫更优秀，更不是因为雅各不好，而是因为以扫呢更符合他的心意。以扫为人粗鲁，喜欢打猎，经常的把打猎得来的野味带给以撒吃，陪着以撒说话解闷。雅各呢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不擅长打猎，也不懂得讨好以撒，所以呢以撒对他就少了很多偏爱，甚至呢到了忽略的地步。那这里我们先不批判以撒，毕竟呢他也是个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情感需求。人都有这样的本能啊，就是我们愿意靠近能让自己开心省心的人，愿意接纳和自己心意的人。而对于那些不合自己的心意，需要费心引导的人呢，往往会不自觉的回避。这个就是以撒偏心的本质，不是他不属灵，他也不坏，而是呢他被自己的这个情感上的舒适区给困住了，陷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困住的人性盲点。那如果放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这种盲点其实是随处可见的，尤其是在家里，我们很多弟兄啊，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多个孩子，难免呢就会不自觉的偏爱那个懂事听话还有嘴甜的那个，因为这样的孩子呢你不用多费心，能让你省心甚至开心。但是啊，对于那些调皮叛逆沉默寡言的孩子，往往就缺乏耐心，甚至呢会忍不住的批评和指责，忽略了他们内心的需求。就像有些弟兄家里的孩子呢，一个活泼外向，一个内向敏感，就常常不自觉的多关注活泼的那个，却忘了内向的孩子更需要被看见被鼓励。我想现在身为人父的朋友能够理解啊，当年父母的偏心未必是故意的，可能就像是以撒一样，只是被自己的情感倾向固有的观念所裹挟了，忽略了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需要被公平对待，被用心的关爱。但是呢，理解不代表可以原谅，更不代表我们可以重蹈覆辙。很多弟兄之所以会不自觉地偏爱某个孩子，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年经历的委屈呢，正在被自己传给下一代，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点点偏爱就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伤害。除了家庭当中对孩子的偏心以外呢，我们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也容易有这样的盲点。比如说工作上，我们会偏爱和自己脾气凡事都顺着自己的人，可能会忽略那些踏实肯干但是呢却不善表达的人，甚至在分配任务晋升提拔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偏向自己喜欢的人，影响了决策的公平。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偏爱自己的喜好，比如说只顾着钓鱼看球玩游戏，忽略了妻子要陪伴的需求，孩子的成长需求。那本质上呢，其实这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心，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感受。那么造成我们有可能会偏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不是以撒不属灵，也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每个人都有的共性，主要能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情感上的舒适区，我们骨子里当然都喜欢什么事都没有，喜欢省心省力的关系，愿意靠近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人，然后呢，逃避那些需要费心引导耐心沟通的关系，趋利避害当然是个本性。第二呢，是理性上的懒惰，很多时候呢，我们懒得去深入了解那些不合心意的人，我就凭借第一印象个人喜好我就下个定论，慢慢的呢就陷入到了一个偏心的境地。第三当然是灵性上的松懈，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以撒晚年之所以会被偏心所裹挟，核心呢其实就是他在灵性上已经放松了，他没有持续的亲近神去警醒自己，所以呢慢慢被私欲和情感所左右，忘记了神的教导和自己的责任。所以弟兄们，我们不用回避，因为每个人都有偏爱，都有自己的情感盲区，这个呢它不是坏，它就是人性的真实。但是关键就在于呢，我们要像以撒后来那样看见自己的盲点，不要逃避，因为你只有看见了问题才能够谈解决，我们也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才能被神的恩典所遮盖。同时我们也要记得，看见盲点努力改正也不代表说我苛求自己要做到完美，不代表说呢要因为别人的误解哇我就受不了了，其实尽力而为，问心无愧，就是对神对自己对身边人最好的交代。好，那聊完了有关于以撒偏心的真相呢，接下来我们要直面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了，就是以撒呢因为偏心犯了一连串的错，而他犯错之后的迷茫跟挣扎也藏着我们每一个男人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尤其是在偏心和盲目之下呢，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而犯错之后的逃避自责和无力，相信很多弟兄都深有体会。我们再回到圣经，看看以撒犯的这个连环错误。创世纪27:2记载，以撒对以扫说，你去拿些野味来，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因为偏心，一心呢想把长子的祝福赐给以扫，却忽略了神的应许。神早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就曾经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早已经预定雅各要承接长子的祝福，可是以撒因为偏心忽略了神的话语，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错，被偏心所蒙蔽，忽略了神的旨意。以撒的第二个错呢是盲目，这个盲目呢当然也有字面上的意思了，就是眼睛看不见，他只能靠触摸靠气味去判断，可是呢他却没有丝毫的警醒，没有仔细分辨，就轻易的相信了雅各的伪装。利百加把以扫的衣服穿在雅各身上，把羊的毛贴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上，让以撒摸起来以为是以扫，又让雅各呢拿着美味到他面前假装是以扫，以扫呢就摸摸雅各的手，觉得有毛，就以为是以扫，闻了闻他身上的衣服呢，哎，有一些野味的气息，就更加相信了，所以呢就给雅各赐下了本该属于以扫的祝福。创世纪27:27记载，以撒就闻了他衣服上的香气，便给他祝福说，看啊，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你做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而他的第三个错呢，是在犯错之后的无力跟愧疚。就在雅各得到祝福离开之后呢，以扫打猎回来了，做成了美味拿给以撒吃，求以撒给他祝福。以撒这一听呢，当场就愣了，问说，你是谁呀？ 以扫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以撒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祝福呢？我已经给他祝福，他将来也必昌大。以扫听了放声痛哭，恳求以撒也给他祝福。可是啊，祝福一旦赐下就无法收回了，以撒只能给以扫赐下一个次要的祝福，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直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轭。那一刻，以撒的内心是痛苦、愧疚和无力的。他因为自己的偏心和盲目，不仅违背了神的旨意，还让两个儿子陷入到了骨肉相残的境地。以扫因为失去了长子的祝福，心里充满了怨恨，扬言要杀了雅各。利百加担心雅各被杀害，只能劝雅各逃往哈兰，投奔自己的哥哥拉班。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就这样分裂了。以撒看着雅各被迫逃亡，看着以扫满心怨恨，看着自己一手造成的悲剧，内心的愧疚和自责可想而知。弟兄们，以撒的这些挣扎是不是特别熟悉呢？我们每个人在犯错之后不是都这样吗？要么逃避，要么自责，要么无力挽回。比如说在工作上，你凭借自己的喜好和冲动做了决策，没有听劝，结果呢给团队和公司带来了损失。这个时候呢，有人往往会不好意思承认错误，要么呢就甩锅给别人，要么呢就是强挺着，心里边呢很愧疚。比如说在家里边呢，因为偏心某个孩子，忽略了另外一个孩子，导致孩子之间产生了矛盾。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自己错了，却不知道如何弥补，只能够陷入到无尽的自责。很多兄弟在犯错之后呢，会陷入到自责当中，觉得自己不配被原谅，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好信徒，甚至呢会怀疑自己的信仰，觉得神会放弃自己。其实以撒的可贵之处不是他不犯错，而是呢他不沉沦，他没有因为犯错就否定自己，没有因为家庭分裂怨天尤人，而是安静下来去接纳错误，等候神的恩典。我们要明白的是呢，其实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错误、沉溺自责，忘了神的恩典比我们的错误更大。神造我们呢，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而是要我们做真实的人，真实的去敬畏神，也真实的顺服神，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和错误。以撒虽然犯了错，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神，这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的功课。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如果已经尽力去弥补、尽力去改正了，却依然得不到理解，也不要过度的内耗。神知道我们的心思和付出，他的恩典会遮盖我们所有的委屈和不足。那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去反思几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核心。我们可以去对照自己，好好的去想，第一呢，有没有因为个人的喜好做过偏心和盲目的决定？第二呢，就是犯错之后，我们是逃避自责，还是主动面对，寻求修复？第三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小盲点可能会给身边人带来伤害？那么在反思之后呢，更重要的就是去找出路。以撒虽然犯了错，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恩典依然遮盖了他的软弱，他最终呢也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传承使命。而以撒的救赎呢，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出路。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无论我们有多软弱，神的恩典都够用。只要我们愿意主动靠近神，承认错误，寻求修复，就一定能走出迷茫，获得救赎。这话呢好像说起来有点空泛，那我们呢结合自己的处境，其实只要守住三个核心的原则，就不用太过于追求完美，以至于呢陷入到自我消耗当中了。怎么做？首先呢是正视软弱，真诚的悔改，不逃避也不自责。如果呢我们自己真的是偏心犯错了，那就坦然面对，不去甩锅，对被伤害的人真诚道歉，对神呢横切祷告，寻求赦免。比如说对孩子偏心，那就主动找孩子沟通，告诉他爸爸错了，不应该忽略你的感受，伤害了同事呢就主动道歉，积极的弥补。 同时呢，如果是已经尽力平衡，却依然被误解，也不必否定自己，坦然接纳人无完人的事实，不被别人的评价所绑架，去守住自己良心和神的教导就好了。其次呢，是安静的依靠神的恩典，不自我内耗。犯错也好，被误解也好，我们不用自己钻牛角尖，也更不用拼命的去讨好所有人。就像是以撒在家庭分裂的困境当中呢，他选择安静等候神的带领，没有怨天尤人，最终呢，在神的恩典当中完成了使命。我们也一样，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亲近神，读读经，把自己的愧疚委屈迷茫都交给他，相信神的带领，也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最后呢，就是要主动修复，时刻警醒，尽力而为就好。我们承认错误，然后呢，依靠神之后，力所能及的去修复关系，弥补遗憾。但是呢，不用强求所有人都满意，也不用因为一次没做好就自我否定。同时呢，时刻提醒自己的情感盲点，不被私欲和情感裹挟。遇事呢，多祷告，多倾听，不凭借个人的喜好做决定，尽自己的所能做到问心无愧，剩下的交给神就好。我们再回到和合本的圣经去看以撒的救赎时刻，即使以撒犯了错，违背了神的旨意，神依然保守他，坚定他的应许，没有因为他的偏心就废掉了雅各承接祝福的计划。神知道以撒的软弱，知道他的愧疚，也知道他的悔改之心，所以呢，神没有责备他，而是继续的带领他，保守他的家庭，最终让以扫和雅各和解，让信仰的传承呢也得到了延续。以撒没有一直沉浸在自责当中，他是坦然地接纳了错误。在雅各逃亡了多年之后，再次见到雅各时，他没有责备雅各当年的欺骗，也没有抱怨自己当年的过错，而是再次给雅各赐下祝福，坚定地将神的应许传承给了他。创世纪35章28到29节记载，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享寿180岁。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把他埋葬了。以撒的一生虽然有遗憾和软弱，但是他最终在神的恩典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获得了神的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都是普通人，不是属灵伟人，也不是完美的人，都会犯错，软弱偏心，就像是以撒一样。尽管他一生都顺服神啊，但是呢，却在晚年栽了跟头。就是这样，神也没有放弃他，恩典依然够用。我们也一样，哪怕你现在正因为某些偏待犯了一些错误而自责，哪怕你正陷入努力了还是被误解的困境，也不要灰心，因为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减少，我们的错误呢，也从来都不是信仰的污点，而是成长的契机。我们的努力，神从来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不妨想一想，以撒的一生，他虽然有软弱，有遗憾，但是呢，他最终还是被神使用，成为了以色列的先祖之一，成为了信仰传承的关键。这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错误，愿意依靠神，愿意在软弱当中坚守信仰。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主动靠近神，愿意用行动去弥补自己的错误，尽自己的所能做到问心无愧，不苛求完美，不自我内耗，神就会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真实的信仰见证，让我们的家庭也充满神的恩典跟和睦。好，那聊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差不多了。我们分享了以撒的软弱跟恩典，也聊了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偏心、犯错跟自责，也特别探讨了就是，如果我们努力的去平衡人之间的关系了，但是还是被人觉得偏心，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用苛求完美，也不用内耗，凭着良心做事，依靠神的恩典，尽力而为就好。 盼望你听完之后呢，能够有所反思和收获，能够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自己身上的不完美，也能够依靠神的恩典去走出软弱，修复关系，警醒自己，不去重蹈以撒的覆辙，也不再被别人的误解去裹挟和内耗。好，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